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外长秦刚消失满月之际，中共突然在今天举行了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任免案，由委员长赵乐际主持。那么中共官媒报道，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外长秦刚被免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炉担任新的外长。那么秦刚究竟是犯了哪些严重的政治错误，还是如外界传言是他私人作风问题，他现在的下场是只是被免职，还是有可能还要负上刑责吃上牢饭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此案的个人看法，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来到我们现场讨论的是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姚中校，欢迎您。
嗯，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今天这个任免的这个人大审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秦刚外长被免职，由这个王毅现在是回锅担任这个新的外长啊？这究竟是中共内部这个外交理念的不同，还是秦刚他本人犯了一些政治错误呢？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秦刚免职，这个王毅上来，我觉得王毅上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决定，因为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不能长期的空下来，我相信下一步还会任命一个新的部长，具体发生的什么事呢？我感觉到这个中共的内部还在就这个秦刚的事情问题上还在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从现象上来看呢，就是，保秦刚的这一部分呢，是想把他往这个个人生活上面来推，那么如果是个人生活的问题，那毫无疑问就是一个纪律处分问题，如果要是政治原因，那就会有可能要涉及到刑事处罚的问题。所以说他们现在还在斗争，王毅当部长那个是肯定是临时性的，也不可能他老是兼任，因为现在外交工作太多了，不可能没有部长，情况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么不晓得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王志胜博士，您的分析又是如何？现在是这个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来兼任外长，当然他原本就是前任的外长，最近也消失一整个月期间啊，秦刚不在，也是由王毅来代理他出席这个东盟外长等等的会议啊。那么现在您怎么看这个王毅回国担任外长这样一个决定？还有秦刚他究竟是因为外界揣测的私人作风问题，还是真的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可能接下来除了免职，还有进一步的下场？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好，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王毅啊临时我完全赞成了临危受命来接任外长这个职务哦，基本上是暂时性的。那这也凸显出秦刚的出事之后，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中国或者习近平他没有一个值得信得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幕僚哦，王毅可能身为唯一的一个，所以临危受命，他放眼望去也没有别人可以用，那只好让王毅同时又兼外事办主任，同时又兼外长等等之类的的这些职务哦。那甚至现在秦刚虽然被免职了外交部长，但是他的国务委员的职衔还在。那接着观察就是，那国务委员被拿掉之后，是不是这个王毅还要再兼国务委员？哦，那这个就很吊诡了。但是这里可以凸显出两件事情，就谈王毅临时接任这个事情。第一个是刚刚我说的，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西亚或是中共的整个的外交体系的也好，习信得过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人的有限，而且这个对于其他人的不信任，事实上也可以外溢成，其实是秦刚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对于外交部其他的，你说从齐豫以下啦，马朝旭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声等等哦，这到底是内部不同派系？我们也知道说，王毅的这个北大派的部分和这个秦刚的国关派，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一个同一个这个所谓在中国外交系统当中相同的派系，更不用讲他后面其实涉及到这个过去从李兆新跟唐家璇一路下来两边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路线哦，那是不是其实也代表着外交系统本身也还在一个竞逐跟这种对抗的过程哦，就如同刚刚姚晨刚刚所提到的，还在这个彼此之间斗争的过程，那这个也是或许只能靠王毅暂时镇压住这样子的一个乱象主要的原因。
好的，这个也想请教这个姚晨杨中校继续分析这个秦刚的事情。他其实到今天这个人大常委会啊，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整整一个月消失在公众的面前。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并不算短啊。那么外长消失了一个月，如果是讨论他的私人作风问题的话，需要这么长吗？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私人作风问题只是一个所谓的烟幕弹，背后有更严重的问题。是否习近平在考量之下啊，觉得这个用哪个理由来作为他的罪名，可能对这个一尊的这个损害性更小，是目前可能中共内部正在讨论的。那么现在如果谈秦刚的下场，不晓得来宾有没有什么样分析？有人说他可能下基层，甚至可能进秦城，这两个您觉得哪个更有可能性呢？姚晨姚中校。
这个都有可能。如果是说是生活作风问题，那外长他是肯定当不上了，因为这个名声太差了。这个私德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当外长是不合适的。如果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泄密问题，或者在这个安全工作上有漏洞，那这个东西要是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不至于到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影响，他不排除会有一些更很重的处理。那么我们从现在这个中共这个内部情况来看，特别是包括火箭军呐、包括一些军方的包括公安部门，包括安全部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呢，他现在是不能把秦刚的问题单独列出来看，那么在调查，因为我们从时间上推论看，秦刚是6月25号。被管控起来的。那么6月26号，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被抓，紧接着发生了一大堆的事情。那这个东西要把联系起来看，就是包括你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个从公开的声明要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包括这个拜登总统刚刚把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列入内阁成员。这个也可以看得出，美中双方在这个隐蔽战线、在情报工作上，现在都在加大力度。所以中共这个反应，如果秦刚在这上面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很严重的。所以，具体不好判断，因为双方还在博弈过程中，最后到什么程度，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就是纪律处分和刑事处分，这个目前没有办法去肯定。
好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姚中校针对这个时间点，包括6月25号是秦刚消失，6月26号就出现火箭军内部带走调查的事件呢，这一连串怎么样观察来抽丝剥茧，我稍后会请王博士继续分析。不过因为刚才姚中校您提到了火箭军的事件，我们知道您是在社交媒体上第一个暴露这个火箭军出现高层的问题的。那么其实这一次秦刚消失这一个月当中呢，因为传言非常的多，其中也有提到说他也针对这个火箭军的事情呢，也是被调查的其中一员。您能不能跟我们就您所在火箭军高层被调查这样的事件当中更多的内幕消息来推断，现在秦刚是不是他所谓的严重问题，因为看起来真的蛮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内部一连串包括火箭军军方高层的一些内部问题呢？姚晨中校。
如果从这个细密的情况来看，与火箭军的关系还是应该比较紧密的。一个刚才我刚才讲到的时间上，就在一天第二天就抓了火箭军的这个司令。那后面的情况看呢，就是开始我们网上流传的是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泄密，那么这个事情一旦查下去以后呢，紧接着这个火箭军退下来的这个司令吴国华就自杀了，应该大概率是自杀啊。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突然之间的死亡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实际上与火箭军这个前副司令吴国华有关系。吴国华曾经当过总参三部部长，就是搞侦听的，也是情报系统的，对吧？ 这个事情要把它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也跟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有的说这个李玉超的儿子是被吴国华利用。那么你想想看，现在中共为什么这么多敏感部门、军方、情报系统，跟美国有这么多的联系？那么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啊？当秦刚又是驻美大使，如果说要从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洗密，不是说他被策反，就是他从工作责任这一块，他也要负这个
政治责任
问题，领导责任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办法肯定了，但是从这个现象上来看，中共目前军方、情报部门、外交部门，围绕着这个秦刚这个事情后面的真相，也许永远得不到结论。
嗯哼。
也许永远，中共把它封闭起来，因为这个太丑了，啊，但是呢，还是没，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会有一天水落石出。
也是，感谢这个姚晨中校从您所知道的部分跟我们做分析。当然，现在这个有关于秦刚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导致今天被免职，当然现在是众说纷纭，各种这种传言都有。但我们就是抽丝剥茧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也到时候听听我们观众朋友怎么想。那王志胜博士，刚才当然姚晨中校从他的比较熟悉的这个专长和背景的军方的部分跟我们解析了秦刚可能涉入的严重问题了。那想请您从外交这一块，除了这个火箭军的事情被卷入之外呢，也有一说是因为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北京访问，跟秦刚有一段长达7.5小时的这个非常深入、坦诚跟建设性的这个对话。有人揣测秦刚的落马可能跟中共内部这种所谓的对美外交路线之间的这个纷争跟内斗有关，甚至有可能他的免职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美中关系。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从后面的问题回答出来，就是说基本上没有错，他的免职当然在短期内一定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王毅虽然在这个秦刚之前是这个外交部长、是国务委员等等之类，他跟 Blinken 也有很多的交手跟互动，但是毕竟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大概包括从秦刚驻美大使到这个外交部长这段时间，美国很大一块跟中国之间的互动连结是透过秦刚，这个或许或多或少也能解释为什么秦刚可以三级跳，从驻美大使、外交部长到这个副国级的国务委员这样的过程。甚至有流传一种说法说，事实上，美国当时如果要想方设法跟习近平真的有深入的直接的沟通管道，那个管道会是秦刚，而不是当时的杨洁篪或者是王毅，这种当然是一种说法。那无论如何，在短期内这样子的一个人事的突然的变动，当然会对中美关系的信任各方各面产生一定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秦刚在出事之前才跟布林肯有这么深入的互动跟这种交流，那代表着美方对于秦刚担任中国外长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可的。所以往前推上一个问题，就是我也认同，就说秦刚这一次的事件，他当然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可能性，从一开始爆出来的这个私生活的问题，私德的问题，到后来做所谓这个秦部是不是是所谓双面间谍的问题，到刚刚提到的是不是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身在美国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状况的问题等等。那我觉得有一部分确实是刚刚我所提到，就是路线上的问题哦。那路线上的问题是刚刚我在上一个跟刚刚提到的，说基本上王毅师承这个唐家璇，那秦刚没有意外的话，当然我们也没办法顺藤摸瓜的完完全全证实，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秦刚应该是属于过去驻美大使李兆新这个脉络的那这个在外交史上当然就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当时的美派、日派也好，或者是唐家璇跟李兆新当时也是在90年代也是两个人也是针锋相对的一个
路线不同是。
对对对，那当然路线不同不会构成直接这个把对方斗下来的一个原因，毕竟人家是这个习近平破例拔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嘛但是如果路线不同，再加上前面刚刚有关朋友所提到的，你在美国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时候被爆发出来等等等等之类的，那可能 就必须构成习近平必须出手处理这个秦刚这个外长职务的一个状况。好，我觉得这个这样的图像哦，可能比较像是这一个月来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要搞清楚你在美国的工作上面到底有哪些疏失。那私德那当然不用讲哦，那可能另外是不是有涉及到泄密、间谍等等等等的问题？我觉得当然一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嘛。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处理？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北戴河会议在即哦。那像外长这种事情，你不处理好的话，你放到北戴河会议是不是反而进一步变成是可能变成当然他现在定于一尊啦，但是会不会变成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抨击啦、检讨的这样子的一个拿来作为一个借口哦？这个倒是不得不防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出手砍这个东西下来。我觉得是有它一定的道理跟脉络存在的哦，所以看起来，秦刚的状况确实，就如同刚才忘所提了，外界不得得知，但是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觉得还是最路线之争而衍生出来的，在特定时间点以特定突发事件去进行斗争的可能性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感谢王志胜教授提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北戴河的时间点，可能稍后我会请教这个姚晨中校怎么看这个在北戴河的时间点这一连串的这个政治纷争对习近平的政权稳定会有什么的影响。不过王教授，刚才您从这个路线之争这个脉络，包括这个唐家璇跟李兆新这个拼出这样的可能的图像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你，因为除了这个失程的路线不同之外，如果我们看他消失的时候，这个外交部内部也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已经被离职的这个前任的这个战狼发言人赵立坚，他也好像有疑似这个幸灾乐祸，其实就凸显出外交部内部可能真的有一些路线的纷争。有人说，这可能是中共习近平对美和对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之争，又有人说秦刚向来他的事务都是比较处理对美事务，但是王毅他好像本身对于比较被大家标签为是亲俄派，这会不会是习近平的对美对俄的一种路线之争呢？更具体的请教您这路线之争的问题。
如果是放到这种所谓的路线上的差异，那当然会有。王毅刚过去他最常的最著名当然是驻日之后国台办主任等等，所以他不管，所以刚刚讲他不管在驻日当时的这个朝鲜问题上面，他基本上当然是跟这个俄罗斯的路线跟日本路线相对是比较亲近的。好，那这个秦刚不管从他过去从英国然后发言人李宾斯到美国等等，你会发现他的就是一个欧美化这样子的一路线的人。那你也可以从这两个人哦，过去在外长的虽然秦刚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是你看那个展现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式，确实你会感觉出来两个就是不一样的典型哦。那不，所以你就从人格的典型，然后从他们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工作的路线来讲哦，确实会有。我倒不认为就这么直接是亲美跟亲俄，但是更直接的可能是亲美跟抗美哦，这样
或许回到更战狼的路线也说不一定，对吧？
对、对，没有错。所以你记得王毅，
因为王毅他的这个立场有态度，总是好像让人家觉得是比较凶狠一点，
比较强硬，比较坚，
比较强势一点，
比较战狼的。所以你看赵立坚，
所以中共的外交路线可能又摇摆回比较。对美国，
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回到一个比较强硬的路线哦。那李秦刚是一个相对亲美，相对而言不被认为
稍微温和一点，
虽然他的语言也有一些，但是相对王毅，所以你看王毅用的人，说赵立坚啊，其他这些战狼的人，你秦刚一上来就被发配边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这个路线之争后面牵动，不管是失程的脉络，不管是这个对于美国或亲美抗美的一个态度哦，或者是彼此之间在这个外交体系当中内部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事上面的斗争，我觉得这当然是总体原因的集合啦齁。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唯一要在下一个观察的是秦刚现在外交部长没了，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个一个月过程当中网络上面都搜寻得到秦刚相关的讯息，也就是中国他没有打算屏蔽这件事情，这个也
没有进行舆论的封锁。
对，那这件事情就显得很吊诡，因为他如果真的是一个见不得光的 非常隐射的这样啊，譬如说像刚刚姚庄要提到的火箭军这些东西，你是完完全全必须透过专门的专业的讯息才能够得到这样子。可是秦刚是大家都拿来做公开讨论茶余饭后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也凸显出这件事情跟其他事件或许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微妙性。第二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拿掉了外交部长，但是却没有同时拿掉国务委员。这个事情到底，那这也凸显出，那是不是代表着秦刚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还有一些在拉扯，或者是在一些转环之间的这种攻防还没有结束哦。那这个其实也会值得看下去，这些东西都会延迟或影响到北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外交工作。
好的，继续请教姚晨姚中少师。刚才王博士他提到一个时间点是北戴河，所以想请您分析的是对习近平政权这个稳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秦刚他是习近平赏识而器重的人，你光是看他这个升迁之路，从驻美大使到这个外交部长、国务委员，这么短时间连跳这么多级，而被认为是深受习近平赏识。今天不论他是任何什么原因啊，私人作风问题也好，严重政治问题也好，习近平器重的人落马了，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对这个一尊的这个世人不清啊，也是一个打击？再来就是这个北戴河时间点出现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外长的职务，消失一个月之后被免职，您觉得对于现在有传言说他，尤其火箭军也是他很重视的一块，现在也出了大问题，对于习近平他的稳定，他周围他能不能信任啊，这些人是不是也是我们外界应该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呢？姚中校。
对秦刚这个事情对习近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在两年多时间里把他连升三级，这个毫无疑问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怎么说，王毅还是中国外交方面的老大，他是政治局委员，他秦刚如果他的一些所作所为不合王毅的这个意图，那么这里面也是也会造成这个内斗啊，这个内斗是存在的啊。但是我还是偏重于秦刚在政治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刚才讲这个火箭军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气球的分歧发生在美国，都是秦刚
在任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胡金军出来以后，秦刚的事出来以后，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专门开了个会议，就是强调隐蔽战线的工作。那加上美中之间的现在在情报方面，在隐蔽战线上面现在正公开的在博弈，所以我还是认为
隐蔽战线出了问题。
秦刚我也不是很相信他被美国收买，他这么一个官到这个程度，他不可能是直接被收买。但是他在这工作上有失误，甚至他也某些方面也涉及了对国家秘密的一些泄露。你比如说当时这个赵紫阳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我们国家的大的政策都是小平同志说了算。那么最后抓处理赵紫阳的时候，他说泄露了中共的国家秘密，上纲上线。我本人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最后中共说我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他这个是一个借口。但是呢，这里面的事情就是说，刚才那个王博士说，秦刚现在还保留着国务委员，这个是暂时的，因为秦刚的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不能做结论，不能做结论就不能去进行刑事的或者是治理方面的处分的意见就拿不出来，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看起来是因为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根据今天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议啊，我们可能根据到的事实就只有两个，一个他免职，一个是这个王毅回国担任这个新的外长。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刚才姚晨中校说一句，可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知道真正的真相，因为在中共那种不透明的情况之下。不过刚才王博士提到一点，我其实也是外界注意一阵子的，就是说其实这一次中共并没有封锁舆论，让各种各样的谣言，包括刚才我们讨论到的火箭军，甚至是双面谍泄密，还有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傅小田 他的这个照片跟他的名字在网络上是没有被屏蔽的。那他会不会是一个关键人物，还是说只是被放出来的烟幕？那因为他所担任的职务过去是这个凤凰的前记者和主持人，那么在新的这个中共的反间谍法之下，其实有关于讯息的交流本来就很容易现在被模糊宽泛的界定为是所谓的这个间谍行为。您认为在这样的没有被屏蔽的谣言当中，能不能找出一些线索，是秦刚有可能在什么问题方面被认为是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呢？也请教王博士，不是八卦，是从这个线索来这个探寻真正的原因。
对，没有错。其实我基本上认为说，在这个整个像从刚才讲的八卦化的过程当中，可以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秦刚一定不是密不透风的状况之下被人家抓到了什么的小辫子。哦，那这个小辫子可能真的是这个傅小莲，我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小辫子可能就是刚刚我说的，他可能就是扩大成本来手上有压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黑资料，就是刚刚姚中总提到的，你在美国各方各面的一个状况跟问题哦，包括了隐蔽战线的失败哦等等，包括火箭军的泄密等等，可能这些东西在路线斗争当中就利用这个小辫子的作为破口，一路一路的把它加注在秦刚身上。我自己感觉上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本来是这个吃瓜群众的问题，最后他后面叠加了有各式各样，本来按在这个桌上的这些黑资料，可能就利用这个机会哦，一股脑的发动相对应的这种斗争上面的攻击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关系才会让这个事情在拖的时间相对的拉长，因为大家会，他可能在调查的这些人，或者是在斗争对象，可能在讲，哎，还有第二波，还有第三波，还有第四波，你才能够足以置像这么受到习近平喜爱的这样子的一个秦刚于死地。哦，那你要做的东西，恐怕这一波一波的东西，很多都已经是本来就按兵不动、借题发挥的过程才出现的。哦，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你说有没有傅小田或类似其他私德不检点的问题？我相信还是多少会有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是一个破口，更多的一定是刚刚姚中央提到的政治问题，只是这个政治问题是政治忠诚问题，是政治路线问题，还是其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哦，这个部分恐怕外界目前是不得而知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个我还是要提一下，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秦刚啊，一开始其实到今天以前只要被问到这个他到底是什么状况，到包括中共官方的说法都是说是这个身体因素哦。那当然今天还是没有提到，今天只有提到就是这个王毅这个取代秦刚哦。那可是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原来的，其实昨天才发布了原来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这个王绍军哦，那他已经退居二线了。那但是他其实是今年的四月底过世的吧哦。那密不发丧，到了7月24号才。就是昨天啊，才这个中共才宣布说他在四月底已经过世了，也就是说这个过世，不管他过世的原因，他基本上已经过世了三个月才拿出来讲说他已经过世了。嗯，哦，那如果是健康因素，或者是其实包括姚光孝之前提到的像那个吴国华的状况，
对，
哦，到底这个健康因素会不会变成是秦刚最后的下场？我觉得这事情其实是蛮值得玩味跟借鉴的一个部分。
其实刚才王博士这个评论的最后这个部分，我就延顺着这个来请教姚中绍。其实这个让外界观察这个中共这个政体怎么样的秘密运作，其实是很恐怖的。他可以密不发丧，然后忽然过世，然后这个火箭军的这个司令带走调查的时候，是到底是自杀还是脑溢血，没人知道。一开始这个外交部说这个秦刚是健康问题，后来这个毛宁被多家外媒准备一问三不知。其实这个健康问题，过去王立军也曾经休假式治疗，最后抖出这么大的事情。现在大家观察这个中共的外长，堂堂的一国外长消失一个月，中间外交部发言人说不清楚，驻美大使说大家拭目以待，好像大家一起在等待上面做指示，这种感觉是所有外界都一切不透明。我们怎么从这个事件来观察中共的本质，它内部不透明的运作究竟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形象呢？也想请教陈耀忠校。
习近平当政可以目前可以说，除掉封建中国封建王朝这个皇帝以外，他是最独裁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修改宪法要连任？ 中共9000万党员，包括老百姓，很多人啊都不敢发声，因为习近平手里抓的刀把子，啊，不能忘记中央，就是习近平一生，啊，那么，表现出来他上任十来年的时间，抓的人不说，我们就说死掉的人，都数不过来。我曾经在我们曾经在说这个关海军机关就7个将军跳楼，
好多跳楼自杀的，没有人知道。
我不认为7个人都是自己跳下去，因为人他都有弱性，他都是不想死的这个欲想生的欲望，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你知道的太多被杀掉的，啊，具体吴克华是不是被杀的也不清楚，但是我只能说他大概率是非正常死亡，包括刚才这个王博士讲的这个中央警卫局那个局长
是
啊，死的也不明不白，
对，
那习近平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现在看到任何人都是他都认为要想杀他，所以他就要杀任何人，他不杀人人就要杀他，现在中共斗争不是说这个什么路线斗争呐，什么政治斗争呐，是你死我活、刀刀见血的斗争。所以中共就是习近平现在真的是，秦刚的事情出来以后，刚才王博士最后讲一句，我也不否认，就是说秦刚是不会到时候也会说，哎呀什么，死掉了，
身体因素，
找原因呐，什么原因都可以啊，什么车祸啊，什么。身体原因哪都可以，就是说秦刚的处理纪律处分、刑事处分，甚至包括人体消失，死亡。
就顺着刚才王志胜博士还有姚晨龙桥分析到这一段呢，其实王博士，如果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这么多数不过来的这种非正常死亡啊，加上这个堂堂一个外长消失一个月说不清楚，然后周围突然发生火箭军的事情，还有刚才说这个密不发丧最后居然是过世，这种也是可能非正常死亡，这种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他这十年多来的这个集权统治吧，可以这么说，其实是他自己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如果对他猜忌的人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看到一个这个脉络出来了。那我想问您是，作为这个国际社会或是对岸，我们在观察这样一个中共这个运作的方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对手，国际社会要如何去看待他，如何去因应这样的一个政权，随时可以把人消失，外长都可以不见，没有理由，
是
您的看法？
是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待习近平政权，特别是2018年他这个无限期加延长国家主义政治之后，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或对习近平的看法有更强烈更大的这种转折，就是意识到了他是一个相较于过去胡锦涛、相较于江泽民等等更为严苛的独裁者。刚刚姚光少也提到了，确实哦，他这种独裁的不确定性跟不安全感所带来的，不是只有对于整个中国内部治理可能产生的灾难，因为他一个人的独裁，而且对于事物的不信任，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候有这种所谓误判的突然的误判的这个情况发生，而这个误判可大可小，哦，大则可能就是人类的灾难战争，那你小则可能也是现在这种兵凶战危的状况。事实上中国带到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经济下行如此严重，社会的这个惶惶不安，然后甚至连整个政府的运作几近躺平，哦，那到现在连外长都可以这样子的滑天下之大稽的出这样的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一人独裁下面，而且是习近平这个独裁性格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现在对于中国会采取一个严密围堵风险，用美国的说法就极力的去奉献控管这个，因为那个风险的核心其实就是习近平，哦，他就是所有风险的核心嘛，因为他的决策的状况是不得而知，他可能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他一个人的不 安全感，一个人的不确定性所坐实的一层的误判，可是这个代价是要全世界来共同承担，所以变成有效的围堵，然后权力的明确的喝阻，告诉你不要做哪些事情，以及及时建立快速的风险控管，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在做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目前只能在面对一个他掌理着中国这么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目前看起来比较可行去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方法。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看起来我觉得在短期内只会越来越严重。大家你想试想回想一下，五年前十年前虽然习近平在清洗，当然当时也很严峻啊，那时候是习派跟江派之间的斗争嘛，新四人帮巴拉巴拉之类的，可是现在已经是到了你自己拔擢的人都有可能因为的这个状况，任何的一个状况而丧失职位甚至丧失生命。这代表什么？代表你身边的人原来只是你的派系跟别人派系的斗争，现在是你身边的人即便你定于一尊，下面的斗争还是让你惶惶不安。那这个情况我觉得恐怕才是更大的危机。
好的，因为下半程我们还要请教两位专家有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我最后就请两位来宾简单做总结了。姚晨、姚中桥刚刚谈到这儿，就是线索都基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独裁集权统治啊，现在要管控这个中共的风险，而且他的派系斗争现在越来台面化，不只是这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外长消失，其实他第三任之后连胡锦涛都可以当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如何管控中共和习近平的风险呢？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姚中桥。
我刚才王博士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习近平现在的状况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局社会的影响，他把这种影响带到了全世界，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发疯的状态，他已经思维已经乱掉了，所以外界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围堵中共，在这个至于中国的这个独裁，目前这个独裁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是分不开的。你像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时期，也没有说西方国家要跟中共你死我活就去围堵啊。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情况就是，西方国家也看到了这个人的脑子不是很好，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好的，王博士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或补充，王博士。
是，我觉得秦刚的事情确实就是我讲到，就是它是基本上是整个中国的目前的官场现象的冰山一角，也是整个集权斗争的冰山一角哦。那接下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当然一方面把它视为八卦来看，但是二方面随着秦刚事件的这样子可能快要落幕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到底谁做习近平周边的人会不会进一步的人心惶惶？而真的形成所谓的瓦格纳效应哦，我觉得这个部分，这变成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习近平担心瓦格纳效应出现，可是周边的人也担心习近平的不确定，而被逼着有更进一步的瓦格纳效应。所以这东西的恶性循环是不是会进一步冲击到习近平的内政权内部的不稳定性哦？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恐怕会是下一个阶段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志胜博士还有姚晨、姚中校两位针对这个秦刚被免职这个最新的消息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半场还有讨论，不过有关于这场任免案和秦刚接下来命运的最新发展呢，请您一定要锁定美国之音的官网、社媒报道还有时事大谈接下来的讨论。那么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俄日本海五舰、美国的两艘战略核潜艇停靠韩国、台湾的汉光演习也在此时登场。那么外界对于习近平的攻台战略还有台湾的防卫能力有哪些观察重点呢？不要走开，回来之后请来宾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下半场和大家来谈谈军事话题，包括中国与俄罗斯举行的北部联合2023海空联合军演才刚刚在日本海落幕，美军的第二艘核潜艇安纳波利斯号呢就驶入韩国的济州岛，并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13国举行长达2周、兵力超过3万、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这么中美两大阵营相互较劲的意味浓厚，而且此前呢，美国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肯塔基号也停靠釜山，这是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之后再次停靠韩国。韩国的总统尹锡悦还亲自登上了美军的这一艘战略核潜艇这个肯塔基号发表讲话。中俄在日本海武舰是否意在震慑美日韩牵制台海？美国的战略核威慑究竟剑指何方？还有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也在此时登场，被专家认为是最接近实战的一次。那么外界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攻台战略还有台湾的防卫能力有哪些关切的重点呢？我们今天要请来两位军事专家，分别是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以及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晨姚中校，非常感谢二位。
大家好。
好的，那么观众朋友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军事话题的讨论啊。首先请教姚中校，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中俄的联合军演是选在这个日本海，然后跟这个美国先后派遣两艘核潜艇停靠韩国，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姚中校。
这次中俄在日本海的演习，他表面上说的是这个通信机动编队和海上搜索。但是这些项目呢都不需要演习，是常规的例行性的东西。你比如说通信呢，它是都定下来的东西，不需要演习。但是从它出动的这个军舰上来看，它这一次重点就是对付潜艇的。那么为什么它要这一次？你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动的是这个特里布兹海军上将，还有这个潘基列夫海军上将，这两条舰是反潜舰。另外俄罗斯还出动了1238这个巡逻机，反潜巡逻机，卡-27反潜直升机。那么这是俄罗斯出来的，中共出来的呢，除掉这个齐齐哈尔和贵阳这个052D 呢，另外两条护卫舰是枣庄号和热照号呢，它都是以反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的这个054A。那么毫无疑问，这次演习主要的是反潜演习。反潜为什么反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进入韩国，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这至于这个舰进到韩国有什么企图呢？当然它的企图也比较明显了，就是因为美国给了乌克兰这个基础炸弹。那么如果说乌克兰用这个基础炸弹重创了俄罗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要夺取战场优势，不排除他会用核武器。所以美国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过来，他不是来要打仗的，他是来威胁的。你俄罗斯敢用
威慑俄罗斯的核能力，
威慑，你敢用核武器， 那我们就用和对待你，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原因呢，这个美国包括盟国不断的在这演习啊，我们现在看出来，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从点对点已经发展到面对面的作战了。那么点对点，你比如说在台湾海峡，美中之间去对抗。那么中共为了这个夺取战场的优势呢，他要用他的优势来对抗美国，那就是说呢，因为中共的军舰多，地理位置好，那么他就在台海、南海、东海，现在发展到日本海，他在整个面上铺开以后，让美军首尾不能相顾。但是美国现在也在，为什么说要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那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联合起来呢，他也是在应付中共这个面上的作战，未来的作战，那么，不可能是某一个地方发生，只要在西太平洋有一个处发生战争，那么这个战争会全面展开。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就是朝鲜半岛，它可能是美中摩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
好的，感谢姚中校的分析。想请教王志胜博士，当然美说这两艘核潜艇啊，最近先后停靠韩国，备受大家关注。其中有一艘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啊，还可以载80多枚这个核弹头的。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两艘都停靠韩国？是根据今年4月，其实是美韩元首峰会发表的这个华盛顿宣言啊。你怎么解读现在美国两艘核潜艇啊，这个驶入韩国停靠的时机？还有连尹锡悦都登上了这个核潜艇来对这个金正恩喊话，究竟这个美国的这个核威慑重返到这个东亚和印太，它剑指何方呢？是不是像刚才姚中校说的，是在威慑俄罗斯的核能力，还是另有用途？想请教您的观察看法，王博士。
是第一个，基本上先讲说为什么这时间连续来两台这个核潜艇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美韩应根据四月份的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宣言，那在七月中旬的这段时间在韩国举办所谓的这个 NCG 嘛，就是这个美韩之间的这个核规划会议哦。那既然我要开这个会议，既然我要落实所谓的华盛顿宣言，那我总要有行动出来嘛哦。所以这个行动就是当时在这个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尹锡悦跟拜登所提到的这个美国的潜舰哦，要在这个韩国去做常态性的驻军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看到连续两艘肯德基号跟这个另外一艘潜舰也是后来再过来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我觉得是呼应着这个 NCG 这个会议的召开。那包括 NCG 会议召开，那你就会进一步看到画面上所看到的，尹锡悦为了要强调，为了要强化这个美韩之间的这种合作的一个状态，还登上了这样子的一个肯塔基号哦，来做一个宣示性的动作。所以第二层表面上，我为了开这个会，第二层表面上当然是要所谓的威责北韩，特别是这个7月27号，没记错应该是这个朝半岛的停战的这个70周年，对，70周年，其实就7月27号，其实就是后天哦。那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当然跟这个说我朝半岛停战20周年，你这个北朝鲜持续的在不发展核武，甚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种频率很密集的在试射各式各样的导弹哦，当然是有相关性的。而这个相关性相较于过去会透过中国去制约北韩，看起来拜登跟尹锡悦更走向一个路线，就是以明确的威责或延伸性的威责方式来告诉你北韩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刚刚姚中校说的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这个部分只是点的部分，但是当你把那个面再扩大来看的时候，现在美国或者是西方民主国家，他面对到的核威责不是单纯冷战时期的苏联或者是后来的俄罗斯，也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然后的这个北朝鲜的一个狂人的状况，它还包括了被美国军方认定在2030年就有可能超过1000颗导弹，而我们前面提到他的决策者，他的领导人却是一个不确定极高的独裁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哦。换言之，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现在面对到的不确定的核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核武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俄罗斯， 包括了中国，而且中俄之间有可能因为俄乌战争在核武的互动跟合作上面会趋向更为紧密、嗯、
而且可能还包括伊朗
啊，对，当然包括伊朗，包括北韩等等、嗯、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国家，它变成是集团化的状况，
一个类似像联盟似的。好的，
对，那你对，所以说核武的集团化，这会逼
核武的集团化，
对，核武的集团化都是逼使着美国，它不能用，不可能单一国家来对抗。这个情势跟过去冷战时期还是不一样的哦。冷战时期就是你美国有，苏联有，其他有就几颗，大家不怕。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中国可能预期有1000颗，你还有一个北韩，还有一个伊朗，那这些互技术可能会互相的交流，所以核武的集团化，你就会看到美国也开始愿意和其他坚定的盟国在核子的威慑力量上面做更多的合作，从本来的阿库斯到现在美韩之间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看到大概都是这种，如果从更高的战略角度来看，大概都是这种所谓彼此之间核对抗的这个跟过去转变的不一样，所以我完全赞成它是已经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的转折，而这个转折其实美韩的这样子的合作其实是这个转折的这样的面的一个呈现。
嗯，这个姚中校，刚才王博士谈到这个核武的集团化，其实可能是接下来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啊，是不是？因为最近这个美国有一部这个电影在上映啊，全球好像都很关注，就原子弹之父这个奥本海默，也引起大家一些对于这个核弹使用的这个的一些启示跟这个反思。你怎么看刚才王博士提到了这个核武集团化的问题？如果现在我们刚上半场也提到了火箭军的问题，现在其实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部分呢做一个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其实好像也是美国非常担心，包括最近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哦，这个阿奎利诺，他就在这个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提到说，很担心这个中方的这个核武能力惊人的发展，所以美国要持续保持这个核威慑的这样能力。也想请教姚晨中校怎么看刚才王博士的看法？
我先从兵力使用上面来看，那个俄亥俄级出来，它不是对付朝鲜的，它一打就上万公里，它不需要。这个俄亥俄级是对付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扬言，要对北约一些国家进行核打击，因为他现在不是跟乌克兰在作战，他是跟整个北约在作战，他要对北约进行战略威慑，这个俄亥俄级是干这个事儿，啊，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进来一条攻击性核潜艇，那么这一条攻击性核潜艇上面装的是战斧式导弹。他这一条就可以把北朝鲜给基本上他的军事设施都给炸掉，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第二条进来，第二条进来才是对北朝鲜军家这个威胁的这个重点。那么从现在这个特别是从俄乌战争的形势发展来看，战争最大的疑点是它的战争的升级。因为比如说两个人打架，一开始用拳头，拳头打不赢用刀，刀打不赢用枪，枪就打不赢用炮就最后发展。这个战争是形势是在发展的。美国既然把这个核武器弄到这边来，那更一步就是从说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那么刚才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火箭军这一块。我记得3年前的时候，中共公开的说了，啊，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包括美国，主要是美国了，用常规武器攻击他的核潜艇或者他的航母基地或者他的一些重要设施，他们保留用核武器进行回击的这个权利。所以说，他现在中共现在也不说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已经推翻了。你包括美国现在也有公开说，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这个先就是核打击，在没有受到核攻击的情况下也用核打击。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核战争的危险性是在一步一步的提高。那个回到火箭军来说，火箭军现在已经发展到了40个旅。但是呢，它的这个核打击力量呢，它又分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它的战略核导弹，你比如说东风五、东风31、东风41，现在又研制成了东风51。特别是这些导弹，基本上都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第二个，中国现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个核潜艇， 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零九四六条零九四已经有一条零九四 A 可以装上巨浪三了，巨浪三可以打12000多公里，也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啊，那么它的零九六估计就是这一段时间会下水，这个保密的很严密，我们也是在多方了解，但是了解不透，但是它的零九六很快就要下水了，所以中共为什么要严严用核武器？因为中共的常规武器不足以对付美国，他打不过你的时候，他就用核武器，所以这个核战的危险性是在不断的在提高过程中。
好的，感谢姚忠孝。因为我们这个讨论时间剩下最后几分钟，我想请这个台北的这个王博士跟我们也观察一下台湾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当前面谈了这么多这场演习啊，其实凸显就是美中这两大阵营的这种军力对抗一直不断升温，而且不要忘记这两个都是核大国，在这两个核大国在这个军事对抗的之下呢，台湾的位置很受到大家关注，就是台海的紧张情势。现在台湾的这个汉光演习正在举行啊，要一连四天，跟我们谈谈这前一两天有哪些观察重点，大家是把这个首都保卫战好像作为一个观察，现在这个演习今年的特殊之处，也想请王博士最后在一两分钟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后面还有几天嘛，我还会持续观察。王博士，
对，好，目前看到比较特殊的地方，大家第一个就是说，今年在这个比如说湾岸演习的这种警报的部分哦，它是比较严格的执行，来确保民众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演习的这种演练的状态哦，这是过去相对于比较少见的哦。那代表着我觉得俄乌战争之后，对于所谓台湾对于所谓平战转快速的。
好的，姚忠孝，您对这次这个汉光演习啊，这个有关于这个战力保存的部分，最后一两分钟跟我们谈一下您对这一次汉光演习的观察好吗？姚忠孝，
我刚才讲刚才讲到就是美中之间的对抗进行全面对抗，就是战场的布局是全面对抗，台湾目前不是最危险的啊，即便是中共在这个三五年内要打的一场战的反介入，跟美国打使用的兵力是海空军，那么台湾在这一方面呢，不需要直接的谈战，但是它有个国土领空安全问题，所以它这我看这一次的台湾的这个演习接近于实战，就是这个领土领空保卫战，这个是符合现实的。
说这个战力保存也是这次观察的重点的话，如果在第一波共军先攻击的是西部的这些空军基地的话，您认为这一次这个战力保存会不会是也是未来在实战当中台湾必须关注的一点呢？姚忠孝，
大家必须要战力保存，因为中共对台湾的动作毫无疑问，首先是外科手术室的打击，它的导弹和这个远程火箭，它会要摧毁台湾的这个机场的码头，所以把这个特别是 F-16 啊这些先进的这些武器保存起来，它等到中共要是登陆的情况下，它这些武器可以派上用场。
另外在首都保卫的部分您怎么观察，这一次民众也演习啊，这个防空就是说在空袭来临的时候民众怎么样可以找到安全的逃生地点，这样是表示说真的开打的话会打到城乡保卫战吗？姚忠孝，很快的。
这个可能性目前还不大，但是呢，防患于未然。提高民众的这个安全保卫意识，这个是应该是这层演习的很主要的目的。
好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姚晨、姚忠孝，还有刚才的王志胜博士啊，针对这个秦刚被免职，以及最近在亚太地区这么多的军事演习，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姚晨、姚忠孝，还有在台湾的王志胜博士二位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和您谈一谈浙江取消了落户限制，是盯上了农民的钱包吗？还有习近平曾说住房不是用来炒的，难道现在可以炒了吗？这两个话题欢迎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请您关注我们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